电影开始了，片名叫《剑鱼行动》，这是一部美国的反恐影片，主人公叫史丹利，反面人物叫加布里尔，他带领了一帮坏人抢劫银行，为的是凑足资金进行恐怖活动。黑崎
说到好莱坞的电影，
一个中年男子，
太不可信也太不精致了。我倒不是要想拍什么电影，
长方脸，
搞点大麻烟雾，
眼睛不大，
研究存在主义，
胡子整理得很仔细。
对于那些导演蹩脚，演技又差，
他的头发向后梳着，在脑后齐茬剪了，就像六七十年代中
国
妇女
的
头发。这个家伙有怪异的政治信仰，喜欢魔术师的障眼法。
卡奇诺表演绝佳，
镜头里一直是他在向警官们讲述。
不论是摄影，
他用一个剪子剪掉了雪茄烟的头，然后叼在嘴里，用打火机去点雪茄烟，雪茄烟点着了，从嘴里喷出白色的烟。
突破那些老套子，在电影里桑尼想要逃走，他的确想走，这就显得棘手了。要是他想杀害人质呢？而且绝不留情。如果他说不答应条件，就让这个小妞的脑袋开花碰啪。
镜头慢慢拉开，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雪茄烟。
需要多少人质的血溅在窗户上，市政府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呢？哦，那是76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有线新闻，也没有商业电视台，更没有
镜头里又是他脸部的特写。他对面
要是换到今天，
坐着两位警察，
我看用不了几个小时，现代传媒就会疯狂的报道了。
镜头里还是他在不断
的说，轰动的新闻了。10个人质死了，20个，30个，无情的砰砰，一个接一个，全都是高清晰度的电脑操作的画面，几乎能尝到脑浆。不就是为了那么一辆车吗？为了几百万联邦保险吗？
他手里拿着雪茄烟，冒着青色的白烟。
我看不会的，我有个想法。
镜头慢慢拉开，他面前坐着两
个人。我的意思是跟通常的电影有点不一样。
这是两位警察的背影。他抽了一口雪茄，
你们说呢？
要我看，这部电影有问题。
是吗？
不会打响。
为什么？
观众喜欢美满的结局。
帕奇诺带着钱跑了，男朋友做了个手术，从此美满了，对吗？
不，
啊，怕同性恋。
坏人不能赢，得有道德观念。不管怎么说，坏人得死。
生活有的时候比小说要奇。
镜头里这个叫加布里尔的人，把雪茄烟放在烟缸里，拿起白色的咖啡杯，
好
了一口，看了看手表，
这就走。多谢招待。
他挤了一下眼，然后站起身。门口有全副武装的警察用枪对着他，然而他从容不迫，手里拿着一个起爆器。
该工作。走吧。
身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史丹利。史丹利是个电脑专家。
我只说一遍。
被他要挟来为他做事，他举着起爆器，带着史丹利走出了大门。警察们看到起爆器，然后让开了一条路。屋顶上是好几架直升飞机。镜头俯视，是这个叫加布里尔的过马路的镜头。警察们拥挤着，藏在汽车的后面，用枪对着他们。马路上挤满了车，房顶上也有一些狙击手，他们用枪瞄准着加布里尔和史丹利。他们两个人从容地走过马路，在警察的瞄准镜里看到了史丹利还有加布里尔。
好啊，
警察们正在考虑如何解决。他们走到街对面的一个银行，
走吧，不会有事。脸上有点笑容。
有一个人质被一个歹徒带了出去，人质身上绑了许多炸弹， 房间里还有几十个人质。一个歹徒告诉史丹利，
研究队出发，
他不希望史丹利接近人质。女性的人质被带到了门口，歹徒抓着人质的头，记者们在远处照相，狙击手用枪瞄准着歹徒。
你想干什么？这里我负责。
这是一个黑人警官，
你千万不要胡来，这会让他们送命的。
黑人警官很慎重，刚才就在这里跟那个叫加布里尔的谈判。
别张嘴，听我说。
加布里尔打电话给黑人警官，
都绑着20磅的 C4 炸药，外带15磅重的轴承不锈钢珠，这就使他们成为威力最大的活动地雷。
他们发信号了。嗨，
黑人警官拿着电话。
哎，来电话，交易挂掉，我不想。
他跟他的同事说。
他们的脖子上，
现场由他那个同事来指挥，是一个白人警官。
狗走出院子就会受到电击，他们也一样。
人质身上背着炸弹，还有数千个钢珠，
千万别乱来。
人质吓得浑身发抖，
你们汽车
在流泪。这个时候，有人命令警察去接近人质。
你们别过去！
黑人警官在制止。
别过去！嗨，回来！听见没？
但是警察继续的接近人质。楼上的狙击手瞄准着歹徒的头。
他要开枪了！要开枪了！
一声枪响，歹徒应声倒地。可是人质吓坏了。
我们抓回来！
他正要跑回房间，警察过来了，他抱住了人质。全副武装的警察希望把人质挪开，但是他却不知道身上的炸药走远了就会爆炸。一旦离开控制范围，人质身上的炸药就会自动爆炸。20磅 C4 炸药，还有数千个不锈钢的钢珠。警察带着人质想过马路，要爆炸，一声剧烈的爆炸开始了，所有的车辆都翻了过来。警察们腾空而起，无数粒钢珠横冲出世般的飞向了四面八方，所有的车被打得像个筛子，钢珠飞进了房间，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玻璃全部打碎了，汽车翻倒在地，车窗和汽车的逃帮全都被打得像个筛子。一个钢珠顺着地面滚了过来，上面还沾着人的血迹，里边映着是丹利趴在地上的影子。镜头一转，在4天以前，机场的行李架旁，一个年轻人来自芬兰，戴着眼镜，拿到了自己的包裹。在过海关的时候，警察在检查他的证件。
国家待多久？
一个女的检察员正在检查她的行李。
你干什么工作的？
年轻人30多岁，穿着黑色的翻毛领的外衣。
对不起，请你小心一点好吗？
年轻人告诉检查人员要轻一点碰他的电脑。女检察官从里边掏出了一个证件，她感觉证件上的照片不太像这个人，于是交给了那个男的检察官。检察官把两个证件放在一起，显然照片不像是一个人。
得要多长时间？
大概几分钟吧，请坐。
在一个办公室
就来，
年轻的男子被带了进来，说让他稍等片刻，然后把两个证件拿到了一个鉴定室。技术人员准备把两个证件做一个鉴定。年轻人知道他可能走不了了，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看看窗外，有电梯，有拉着行李的人。于是这个年轻人手抓起自己的两个包，悄悄地打开了门，走向了电梯。
嘿嘿，
警察在后面叫他。
嘿嘿，
然而电梯的门已经关上了。
快上去了，楼梯。
警察转身通过电动的扶梯奔上楼顶。年轻人走出电梯，在过道里走着，过道里有很少的人，警察们跑了上来。他们看到了这个人，他刚要转身，但是他已经无路可逃。两个保安，两个警察把他围在中间。
好吧，我想要出去。
他刚要跑，他想冲出去，警察把他摁倒在地，双手背后戴了手铐。镜头一转，
事情重要吗？
政府大楼。
我正在开会。 不重要就不会来找您了。
一个公务员性质的人找到了参议员。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阿克塞尔·托阿兹在洛杉矶入境。
参议员走出了办公室，戴上了墨镜。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根据我在联邦调查局
的情况，这个叫托阿兹的人就是刚才
被
警察摁在地上的那个有问题的人。
不太可能，这是例行检查，托阿兹心虚才让他们给逮住的。
不太妙啊，他们知道些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他拒绝讲英语。芬兰领事馆已跟国务院交涉。
被拘押的人来自芬兰，叫托阿兹。
还没连累我们。
他是来为参议员他们服务的。
我正在调查。
那就赶紧查，年轻人，说不定有人要倒霉，而且我敢保证，那绝对不是我。
好的。
参议员盯着他的手下，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参议员转身走了。镜头一转，在德州的一个采油厂，一辆红色的卧车在土路上开过去，拉起了一道白烟。镜头从地面上摇起来，前面是一个拖车的大车厢，也是一个房子。红色的小卧车停在了那个移动房的门口，移动房的顶部有一个中年男子，他光着上身，正在打高尔夫球。他看到女子慢慢走上来。
你会是谁呢？
女子穿了红色的连衣裙。
我叫金迪。
嘴里嚼着东西。
你的搭档呢？
打高尔夫球的男人就叫史丹利。史丹利
作为一个曾经
因为电脑犯罪
国家安全局列为最危险的
坐过两年牢。
你看上去不太像。吃惊吗？我对你非常的了解。
史丹利继续抡杆打着高尔夫球，高尔夫球飞得很远。
又想干缺德事？
女士嚼着东西。
我的老板想见你。
是吗？见鬼！
一杆显然没打好。看上
去你不太会打高尔夫球。
让你破了气了。
哼！我来试试。
年轻的女士伸起手，接过高尔夫球杆，然后弯腰拿了一个高尔夫球放在一个小台上，提了一下自己的红色的裙子，推杆，球飞得很远，比史丹利打得还要远。
这个
女士就叫金济。
史丹利
冰箱打开，金济拿了一杯饮料。史丹利正在穿衣服。
才五分钟我就觉得对不住自己了。
你在浪费时间。
史丹利穿了衣服走出来。只要我一碰
你们的电脑，马上就得回到监狱去。
坐在沙发上穿鞋。
翻身。
叫金济的女士蹲在地上看着史丹利的脸。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收拾干净了。
意思是，
我可不是来跟你。
金济今天很性感，她是一个脸色发黑的一个漂亮女士，戴着大大的耳环。金济把鞋递给史丹利。
他想见你，
穿在脚上。然后金济帮史丹利系上鞋带。史丹利盯着他。
我得去干活了。
然后站起身。
很好，干大买卖才叫有出息。
女士蹲在地上，然后站起来。史丹利把自己的腰带系好。
以后跟霍利通话。
他提到霍利。霍利就是史丹利的女儿。史丹利生气了，把金济从门口推了出去。一个房间，外面是一个游泳池，有人在整理游泳池。画面摇进来，一个女士躺在床上穿着睡衣，拿起电话机。
喂，
梅丽莎，霍利在家吗？
史丹利，
这是史丹利的前妻。
你怎么打这儿来？
他们有一个女儿叫霍利。前妻
霍利说话，
拿起一根烟。
今天是星期六，他去练足球了。
然后用打火机点着。
要知道，你跟他说话是非法的。
你别这样。哎呀，
史丹利在电话另一头，
对霍利不好。
他非常想见到女儿。
你竟然还知道对我女儿是好还是不好？你在监狱里待了两年了。
前妻拿起了一个杯子。
不许这么称呼我，史丹利。
我只是想见见女儿。
史丹利看着女儿的照片，
可是他不想见你，史丹利。
前妻走出房间，
发誓，
来到了一个大客厅。大客厅到处都是摄像机，
一个黑洞里，
照明灯，
后你会觉得
好像这里正在拍电影。一杯酒倒在玻璃杯里，
可是丑恶的本性总也改不过来。
听着，我不会再受你的控制了。
前妻拿着倒了酒的杯子，一边晃着身体，
拉里是南加州的色情王。
拉里，他是电影金融家，他投资的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关你什么事？
拉瑞是他前妻的现任丈夫，也是女儿的继父。
养条狗可不管你干什么，离我的孩子远点儿。
你的孩子，他是我们的孩子，
他再也不会是你的孩子了。
你死了心吧。
前妻挂了电话，喝着杯里的酒。史丹利气坏了，打开房门，金济站在那儿。
我已经快没有幽默感了啊。
好，我长话短说。
史丹利把工具
放进工具车。你要是想把女儿要回来，就得好好
的
听着。除非你心甘情愿地待在这个倒霉的地方，等你的女儿长大了，在她的新爸爸那儿当色情女演员。
他在刺激史丹利，
请不要拿你的童年来比划我的女儿。
史丹利把工具放在车
的
槽帮里。
以前将近20个月里，你6次上告法庭，而每次都被驳回来了。这情况可是够糟糕的。
金济为着史丹利的狗，
你觉得在这个国家里，
史丹利养了一条狗，
最好的家庭律师得花多少钱？
好多钱，过来。
他指着地上的那条狗，狗不太情愿地跳上了车。
够了吧？
一个包扔了过来，打开一看，
10万美元，
里边有10万美金。金济走过来，站在史丹利的面前。
他只是想见你，就一回。你要是不乐意，就走人。
年轻的女士很认真。
就这样，钱就归你了。
为了女儿，史丹利同意了。镜头在一个房间的顶灯上摇下来，那正是那个芬兰的青年。
好，听着听着。
警察围着他们。
你的当事人已经利用电脑在7个国家里犯下了
24条罪。
警察在跟他的律师说话。
芬兰护照，芬兰不认为这些指控是犯罪，你们的法律对他不适用。
你瞧见墙上挂芬兰国旗了吗？一家男孩。
黑人警官拿着水走了进来，他一边喝着水一边看着房间里的人。
他听得懂英语。
就我来跟他谈吧，
请便吧。
两个白人警官起身走了，留下那个芬兰的青年叫托阿子，
都得顾客自己，
还有他的律师。
哎，我的当事人他有保留不回答问题的。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出色的黑客不怕终生的监禁到美国这地方来呢？
黑人警官对着那个头娃子
他在说什么？
他说从不错过获大奖的机会。
律师在替他翻译。
他真的这么说？
黑人警官指着头娃子。
你体重多少？
我体重多少？
哎，
警官打翻了律师的水，
没有你的事了，
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拎到门口，靠在墙上，打开房门，把他推了出去，差点摔在楼道上。
白痴！
门关上了。
算了算了，
门口有警官守在门口。
别冲着我笑。
门外走来两个人，显得很神秘。黑人警官拿出了手枪，他提着手枪坐在桌上，把枪放在身边，盯着托娃子。
1年前，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犯罪侦缉组的组长，可是我太累了，失控了。 打伤了一名疑犯的手。我想你心里非常清楚，用一只手打键盘有多难呢、啊？
你不能理解。
托瓦
你怎么惩罚我？
开始说英语，
他差远了。
他说的他就是他来为他服务的那个人。
唯一的生路是回欧洲，那里我有朋友。
两个陌生的人走进了警察局。透过那个玻璃窗，他看到了黑人警官和驼娃子的谈话。
费用由我们提供。他是谁？
我不知道姓名。
你为他工作不知道他姓名？
是的。
那说说别的事。
我全都告诉你。
警察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老板就是加布里尔。两个陌生人打开了手机，拨动了警局的电话。
他生存在一个完全超脱的世界里。
镜头里是驼娃子，他在说加布里尔。镜头里出现了开着一辆跑车的加布里尔，手下为他打开了车门。这辆车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跑车，它的流线型就像一个可以飞行的飞机的外形。驼娃子轻快地登上了楼梯，来到了一个娱乐场所，里边有许多年轻的人，特别是漂亮女士。加布里尔穿过人群，
可你知道，
来到了一个长长的桌子旁边。
才能有钱有昂贵的玩具，他却是一个有紧迫感有冲劲儿的精明的人。
加布里尔坐在长桌旁，
他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身边簇拥着一些美女。
怎么找到他？
在警察局。
不用找他，他找你，经常是这样。
驼娃子正在向警察谈论着加布里尔。机场的外面走着两个人，
我就在那儿。
那就是金济还有史丹利，他们坐上了一辆豪华的轿车。
你讲的非常精彩，可是关键地方没说。
黑人警官对着驼娃子。
对不起头，你电话
让他留言。
是副局长交易打来的，有要紧事。
手下传了电话，关上门走了。
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他做了什么，
这只是开始。
黑人警官走出来去接电话。
你到现在才放他，你不让他找律师还殴打人。
狗娃子的律师有点不满，黑人警官用门撞了他，然后律师走进审讯室。驼娃子抽着烟。他们在说着芬兰语。律师坐在驼娃子的对面。黑人警官走进办公室，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
哎，我要副局长交易厅电话，我是洛克斯。
然而打电话的正是来的那两个陌生的人。审讯室有一块巨大的玻璃，从外面能看到里边，而里边却看不见外边。这是警察局常用的那种单反玻璃，从里边看是镜子，从外边看却是透明的。两个陌生人掏出了手枪，在手枪的枪头拧着消音器。驼娃子对着镜子，他想往外看，看不清，他只能看到自己，于是对着镜子呲着牙，用手抠着牙上的脏物。
喂，
局长的电话响了。这个时候手枪响了，驼娃子被打死在反光镜的背后，然后又是三枪。
电话落，
那个律师也被打死了。局长根本就没打过电话。这个时候黑人警官明白了，掏出手枪追了出去，打开审讯室的门。然而人已经死在那儿了。镜头一转，在一个电梯里，金济和史丹利。
律师挺好的，谢谢。
知足者常乐。
电梯的门打开，这是一个很大的楼层，是一个娱乐场所。人们随着音乐和节奏在扭动着身躯，跳着 disco。 史丹利和金济在人群中穿行，年轻的女士们在那跳着 disco。 服务员拿着托盘在人群中穿行。金吉换了一个绿色的连衣裙，他来到了加布里尔身边。
嗯哼，
史丹利，加布里尔。
加布里尔和史丹利握了手。
谢谢。
衣着能看得出一个人。
加布里尔拿了两杯酒。
但愿不是，喝酒。
递给史丹利，史丹利坐在那儿。
我说，我飞了1500英里来到这儿，快说正题。
不，
把酒喝了。
其实，你是为了10万美元来。但也不是正题。波根，见见 Stanley。
一个叫波根的女孩。
波根，我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穿着很少的衣服，坐在史丹利身边。
也许你能帮我个忙，史丹利。
手下拿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加布里尔把电脑笔记本推给了史丹利。
我不能碰这个。
爱喝龙舌兰酒吗？
身边的女孩把酒递给史丹利，史丹利喝了，然后女孩去跟史丹利去接吻，把嘴里的酒吐在他的嘴上，史丹利把他推开。
听着，你我双方都有想得到的东西，国防部数据库128加密，你行吗？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好，那就好。
女孩在史丹利身边起腻。
查布里，这是面试吗？
就算是，马尔科，给他点紧迫感。
嘿 ，Hey, what are you doing?
Relax, Stanley.
房间里的人都看着史丹利。
放松，史丹利。据我所知，最棒的黑客60分钟就能完成，可你必须在60秒钟之内完成的。
你开玩笑。
Get up.
这个时候，一个手下拿着手枪，他用手枪顶着史丹利的太阳穴，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解决电脑里这个密码。史丹利飞快地点着键盘，加布里尔看着手表，给他报着时间，拒绝进入。史丹利继续打着电脑密码，枪顶在他的脸上，手指飞快地点着键盘。
多给我一点时间，
快点！
又是拒绝进入，史丹利又在拼命地去寻找密码。
19，
还有19秒。史丹利拍了一下手，振作精神。显示器上继续显示着许多数据，又是拒绝进入。史丹利咬着牙，如果枪声一响他就没命了，飞速地敲动着键盘，数字一行一行的闪现。
2 1，哦天哪，你得
等等等等。
史丹利吓坏了，枪里是空膛，没有子弹。大家都在笑他，其实这是一场游戏。史丹利被吓坏了，他喘着气。一敲回车，解决了，密码被打开了。史丹利站起身，走向了卫生间。加布里尔看着金吉，他们选中了史丹利。金吉来到了卫生间，拿起了一个毛巾。史丹利正在洗着脸，刚才太紧张了。
离我远点。
我想要帮你，史丹利。
史丹利不愿意看见金吉。
这回就像刚才那样帮我。
那只是测试。
测试。
而且你通过了。
我居然会相信你的话，真是弄得我狼狈。
你是在救你的女儿，史丹利。
听着，为了获利，我什么都愿意做。
史丹利抓着金吉，
或者又回到监狱，我怎么去救他？所以现在，我必须拿到钱，直接去打官司。
哦，是吗？你想要去靠那10万块吗？你出10万，梅丽莎会花50万，你想想吧，史丹利。
现在我想到的只是你会拿着枪对着我的头，而且逼迫我闯入国防部的。
就在这时候，有两个男士想要到厕所，金吉搂着史丹利在接吻，两个男人退出去了。
史丹利，我再最后一次给你分析一下。你住在那破屋里，永远没有生路，而你又特别想要回你的女儿。
金鸡摸着史丹利的脸，
是你唯一的希望，保住。
我对这位新朋友有点担心。
在大门口，
哎，你别妒忌。
加布利尔靠在柱子上，
他恐怕坚持不住到终点。
金济和史丹利走了出来。
我当你跑了，
你想怎么做？
哦，
史丹利问他。
我想在家里举行一个小小的聚会，然后你去了，我再告诉你。
走吧。
手下碰了一下史丹利。
先生，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
你们要是没有好消息，就
黑人警官拿着一杯水。
幸运的是，在你的漆黑一片的生命里还存有。
这是电脑室的电脑技师。
我们在机场抓捕土娃子的时候，这两个人在。
在监控录像里发现的一些可疑的人。
看看这儿，几个小时以后，同样还是这两个家伙。再看，啊，谁出现了？
史丹利·乔普森。
屏幕上出现了史丹利和金济的图像。
虽说心力交瘁，但是风度犹在。
我认识的。
他们在谈论史丹利，是美国著名的电脑黑客。
他来洛杉矶了。
黑人警官看着屏幕。
他的前妻带着女儿住在马里博，新老公开了一家私人电影公司，是个专门拍摄色情影片的公司。
拍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尽管是在录像带上。
有些录像上还用了他。
黑人警官皱着眉头。
我见过，见过，见过，真像演员。
很好，说完了。那姑娘是谁？
哦，这个我们还不清楚。
说不清楚的，那就是金济。
他好像挺有魅力的。
他不像是那边的人。
查查他是谁。
黑人警官
对他前妻的房子进行监视，
一边说一边转身走出去。这是加布里尔的家，院子很大，有一个游泳池，客厅也非常的巨大，里边有很多客人。
史丹利想玩玩吗？
史丹利站在门口。
你用不着。
年轻的女士们在跟他打着招呼。
去喝一杯。
游泳池。
加布里尔招呼着史丹利。女士们正在准备脱衣服跳进游泳池。三个年轻的女士穿着游泳衣，慢慢走进了干干净净的游泳池。史丹利看了一眼，
做什么？
破译密码。
我在陷阱门放了逻辑炸弹。
不会的，你没时间。
他们来到了一个吧台上。
喝什么？
威士忌。
说。
金济正在准备着饮料。
我用了密码嗅探器。
嗯哼。
你是怎么做？
然后把一杯酒递给史丹利。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脑子里有，说不清楚。
加布利尔看着史丹利，他们拿着酒杯来到了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七个屏幕组合的一个大型计算机。史丹利感叹着，回头看了一眼加布利尔，他张着嘴看着这台电脑。
现在就差你的蠕虫了。
这是一台超级电脑，
能在加密网络上秀出数字脚印的多头蠕虫。
金济也跟了进来。
什么样的文件？
FNAM 文件。
哼， FNAM 的关键密码在使用的时候已经销毁了，更不要说128位加密。
史丹利慢慢坐在座椅上。
我们现在说的可是512位。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要是给你1000万美元，恐怕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除非这的确不可能办到。
加布利尔让史丹利做到的就是要打开银行的电脑系统的密码，然后用电子计算机在里边偷钱。
他不咬人，我保证。
金济扶着加布利尔的肩膀，
嗯哼，
然后去摁动了键盘上的回车，软件开始运行了。
屏幕系统，它有个
七个屏幕都在显示不同的数据，
能让我们同时上七个不同的网络。你必须先破解中央加密，才能利用这个系统。试试吧。
得有支枪逼住我才行。
那我用枪逼住你。
史丹利微笑着，金济摸着史丹利的大腿。
我以为你属于他。
我不是你想象的。
Ginger。
加布里尔走了进来，叼着雪茄烟。
一个智商高过70的妞，准能使你心服。
金济趴在他的耳边说了句话，然后走出了房间的门。
怎么还是不可能吗？
没什么不可能。
好啊，成交了。
加布里尔转身也走出了房门。史丹利微微点了点头，转过身看着电脑，然后脱掉外衣，拍了一下手，他准备大干一场。镜头在房间里移动，他的衣服、椅子、床头柜，躺在床上的正是史丹利。史丹利欠起身，走在一个过道上，来到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正是金济，金济正在晒着太阳。
Mid afternoon.
Yeah.
他们问了早上好，然后史丹利想跟金济借车钥匙，其实他要去看女儿。
要是你想去见霍利，我建议你最好稍微修饰一下，只是建议，只是个建议。
史丹利低头想了想，回头看了一眼金济，转身走了。镜头在一个学校的门楼的顶灯上慢慢摇下来，学生们放学了，一些家长守在门口等着自己的孩子。一个女孩穿着花裙子，头上系着一个蓝灰色的头巾，金黄色的头发，戴个小眼镜，头发披在肩头，那正是霍利，史丹利的女儿。没有见到家长，霍利回到了学校的院子里，坐在转椅上听着音乐，然后摘掉耳机。孩子拿起了手机拨着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自己的家，桌子上放着酒杯，冒着烟的烟头，母亲躺在床上疲劳的昏昏欲睡。
霍利，妈妈没来。
老师在问霍利，
马上就来了。
霍利懂事的说，妈妈马上就会来。然后他又拨了电话。
嗨，叫出租车的号码是多少？
这个时候
想搭车吗？
史丹利来到女儿身边。
爸爸。
女儿跳起来。
怎么来了？
史丹利蹲在地上抱着女儿。
我非常的想你。
我也想你，宝贝儿。给你个礼物。
我的天哪，
一个小斑马毛绒玩具交给女儿。
要是妈妈知道你来这儿，会送你进监狱的。
没事宝贝儿，没事。想搭车吗？
当然想了。
来吧。
史丹利抱起女儿。
哦，真沉啊。
然后拿着书包走向了那个车。
这车真不错。
哦，谢谢。你妈妈的车，她
车开到了女儿的家。
那是我养父的车。
是吗？
女孩低着头。
你听我说，我有办法要回你了。
女孩非常高兴，看着父亲，有些激动。
你出什么事吧？
我不会有事的。
泪水从女孩的脸上流了下来。
你得相信我。
她不愿意离开父亲。
我爱你，爸爸。
哦，过来，宝贝。
史丹利搂着女儿，父女俩搂在一起，父亲去亲吻女儿。
不想。
好，我也想你。
女儿打开车门。走了下来，抱着那个小斑马玩具。史丹利想起了书包。
哎，宝贝儿，给。
女儿走过来，接过书包。
过来。
父女两个人又亲吻了一下。
去吧。
女儿跑向了门口的台阶儿。史丹利望着女儿。上了台阶，女儿回头看着父亲。史丹利招招手，难受的泪水流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士坐在副座上，
女朋友的朋友，
是个警察，穿着蓝色的西装，回头看有一个卧车，里边也是警察。是的，用胳膊肘猛撞那个警察，然后开动了车子撞过去，把警察的车门撞掉，然后他冲下了车，拼命的朝海边跑去。两个警察紧追着史丹利，史丹利穿过一个房子的后院，那道路很窄，一边是墙爬着植物，一边是白色的房屋，顺着楼梯跑下去有扶杆，两个警察紧追不舍，他们绕过楼梯追着史丹利，史丹利跑到栏杆的边上，下边是海，非常深的山坡，是一个土山坡，很陡峭，史丹利不由分说跳了下去，可是山坡太陡，不由他站住，他顺着坡滚了下去，警察这个时候也跳了下去，另一个警察也是如法炮制，三个男人在巨大的斜坡上往下滚着，尘土被翻了下来，三个人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只能滚着下来。再往下走是一块巨大的扇布，扇布上没有土，但是却得在扇布上滚动，坡度非常的陡。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斜坡上滚，显然这个斜坡非常巨大。到了前边坡缓一点了，史丹利能够站起来跑，两个警察连滚带爬的追着，就在这个时候警车停在那儿，史丹利撞在车上，警察朝天开了一枪，史丹利趴在地上举着双手，史丹利被抓了起来，被拽过来，然后史丹利靠在警车的轮子上。
你究竟跑什么呀？
史丹利的衣服全都撕破了。
你想逮捕我？
喂，因为你违反驾驶条例离开德州，啊？
警察手里拿着枪，满脸都
是
汗，是
差点把我给害死。不，我不逮捕你。
说话的是黑衣人警官。
你干嘛来洛杉矶啊？
警官收起手枪。
度假呀，好啊。难道法官撤销了不许你看女儿的禁令了吗？
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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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实话吧。
警察守在史丹利的身边，史丹利靠在车轮上。
你女儿的事我会帮忙的。
史丹利笑了笑。
你
警察很认真。
不过问题是，你以前曾经把我送进了监狱，我信不过你。
因为你破坏了联邦调查局的卡利法程序，使他倒退了两年。
他们偷看了 ISP 用户的电子邮件，
这
是违法的。
我
做了联邦法官，做不了
事法了。
我们都干自己该干的事。卡利法程序不是又恢复了吗？真是愉快的回忆。你要是不想逮捕我，我就……
史丹利刚要站起来，又被警察拽过去坐在那儿。
看来你是不想合作了。前两天我见到你朋友土娃子了，
土娃子就是海关抓起来的那个芬兰的年轻人。
两位黑客高手同时都来到了洛杉矶。
我特别喜欢迪士尼乐园。完了吗？好，替我问候土娃子。
你要是送了命，自己问候吧，他死了。
警官说土娃子
给一张名片，
已经被人打死了。黑人警官把名片递给史丹利，
让你的鼻子出血了。
嘿，
那个警察被史丹利的胳膊肘撞出了血。
Sam，你的处境不好。
知道。
史丹利脱下那个坏了的衣服，扔在地上。
去安排吧。
影黑。镜头一转，金吉在房间里把裙子里的枪脱下来，扔在床上。然后拿掉连衣裙，这个时候史丹利走进来，他发现了金济身上的窃听器，他还没有摘下来。金济吓了一跳，拿起手枪对着门口。史丹利站在那儿。
我今天够倒霉的。
史丹利手里拿着车钥匙，举着双手。金济拿枪对着他， 显得很紧张。史丹利慢慢走向他，金继只穿着内衣。
你为什么要带窃听器？
我不能说。
你是什么人？
不能告诉你。
你什么人？
他知道了会杀死我的。
我没问你这个，你光要我信任你，你却不信任我。
史丹利盯着金吉，金吉眨眨眼，然后松了枪栓，把枪扔在床上。
你把我带入了困境。
史丹利慢慢接近他，
我该知道谁在耍我。
把车钥匙递过来。
就是
他刚一接钥匙，
什么人？
史丹利抓住了那个窃听器。
停止。
这个时候外面走来了一个人，那就是加布里尔。
我是司法部特工。
哦天哪，
难道金吉是特工吗？
你把蠕虫给他，带着钱赶快离开这里，其他别管。
门打开了，走进了加布里尔。
你们挺热。
我这个人一向热乎。
两个人赶快做戏。
史丹利，喝杯咖啡。
加布里尔要带史丹利去喝咖啡。史丹利走出了房门。在一个咖啡店，门外有一个汽车停在马路边。
给，
谢谢。
咖啡店里，两位警察拿了咖啡走开了，然后又走过来了加布里尔，还有史丹利。
两份，
好的。
他们点了咖啡。
80年代早期，司法部设立了几家假公司，是针对洗黑钱的。
两个人走向一个桌子。
问题是这些公司都赚钱了，赚的还很多。1986年，当鉴于行动结束的时候，他们的账户里有了4亿美元。
那些钱后来都消失了。
谢谢。
服务员送来了咖啡。
没有消失，存着生利息了，已经15年了。你知道到了今天是多少钱吗？9.5亿，多好的买卖。
加布里尔喝了一口咖啡。
我们打算闯进去，炸开防火墙，投放病毒，做到收钱。
你太心急了吧。要进入保安群体，首先需要一家银行作为网络干线，这得费点功夫啊。
没问题，看你后。
史丹利回头看着马路对面，马路对面是一个房子，他注视着那个房子，回头看着加布里尔。
干杯。
镜头里是一个望远镜。
那些个人有的穿着名牌服装，可看上去他们的架势绝对像当过兵的。
这是警察局的人，他们用摄像机和望远镜观察着街对面的房子。
我看肯定有问题，
那就是加布里尔的房子。
卡车宽带传输的容量可大了，
热度测试器显示那里热负荷很高，准有主机在那。
那栋房子
许多仪器都对着窗子外面的楼。
两个星期前被一家公司给租下了。
黑人警官拿望远镜看着，房间里边有人，那是谁呢？
快看，叫
加布里尔，
那个
史丹利
山的，
还有金吉，他们在对面的房子里说话。
哦，就是他，
在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
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警察把这些图片都拍了下来。
哦，来得正好，看史丹利怎么找蠕虫。
在大学的时候，我创建了源代码，多年来一直用作蠕虫。
在电脑室。
那个文件地下室只有 PBB-10 还能用，而且还连着。
屏幕上显示着各种数据。
多数人不知道，这是 ITS 机器，因为历史原因保留在线。
房间里有三个人。
我把蠕虫
加布里尔
藏在那儿，没有人会想到。
金吉，还有史丹利。屏幕上是电脑屏幕上的数字。
找到了，
他找到了他以前研究的一个电脑病毒，叫蠕虫。 镜头里出现了银行巨大的管线，各种电线在镜头里飞过。这是银行的电脑网络，一直通往它的服务器，巨大的电脑系统在运转。史丹利正在操纵着电脑，加布利尔和金吉在微笑，他们快要接近成功了。
好样的，你
加布利尔拍着史丹利的肩膀。在一个豪华的楼里，参议员穿着衣服走下了一个漂亮的楼梯，木质的扶手。
参议员，看来好像
他的手下在等着他，把一些照片递给他。
参议员，
加布里尔接过电话。
处境好像不妙啊！
原来参议员跟加布里尔直接有联系。
下载文件吧。
加布里尔按着电脑的按键，看到了那些个图片。那正是警察局的人拍照的。
参议员，
知道这些照片是哪来的？是联邦调查局副局
长。参议员叉着腰，
他觉得我会感兴趣。
我尊敬的阁下，你认为我在这次行动当中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周到吗？
终止这次行动，你去度假吧。
参议员很有风度，是一个50岁左右的人。
我让你失望了，先生。
你是不是跑题了？
我没跑题。
加布利尔不服气。他有他自己的主张。
我们重新安排，
我们从别处寻找资金吧。
行动得接着干，我能控制一切。
说完，加布里尔挂了电话。参议员很生气地把电话拽在桌上，拿出了一个雪茄。
孩子，
手下坐在桌旁。
假如你有一条200磅重的骆驼维犬，他很喜欢你，他的职责是保护你，可他一旦咬你，你就得处死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次他会咬谁。
我想我明白了，参议员。
我们在西海岸有支队伍，也许他们应该拜访我们这位朋友。
参议员把烟放在嘴上。镜头里出现了史丹利，翘着二郎腿儿，听着音乐，他正在解着这个银行的密码。
Yes， 来，别请认可，请认可，认可，认可，认可，认可。哇，哦！
史丹利一步一步的接近成功了，他高兴的转着椅子。
下一个，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图形。图形在旋转，
这太容易了。哦，不，快来！
史丹利在操作键盘，
失败了。哦，不，
双手捂着头，
快！
镜头撞了桌子面，
生疏了。
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头，靠在沙发上休息。史丹利手里拿着一杯酒，继续来到电脑的前边，喝了一口红酒。
内部被锁坏的样子，快！
双手飞快的移动。
哦，谢谢。
电脑开始有显示了。
开始。好，快！
史丹利越来越紧张，他站在那儿，根本不坐在椅子上。
宝贝儿。
图形在继续的旋转。
宝贝儿，哦，你瞧，哦，
数据添加成功了。他站在电脑的前面，扭着腰，然后继续对着屏幕哈哈的大笑。
我必须得修改密码。
史丹利想倒酒，但是一瓶酒已经喝光了。
银行的 IDS 可以连接在任何接口。
他站起身，
也连在2280。
走向地下室，打开了地下室的灯。地下室储藏了很多的酒。
1966白葡萄酒。哦，对。
他一边走一边找，拽出来一瓶，他觉得不对。
快！
再往前走， 然后他再拽出一瓶。
嗯，在这儿。26年，96年，96见鬼，49。
这个时候，在一个冰柜里有一个人，给他吓坏了，他拿着酒瓶跑了出来。正好加布里尔走了过来，他想着地下室里有一个像加布里尔一样的人。
在这不行，
不行。听说过霍菲尼吗？
加布里尔拉着史丹利去兜风，
他
们坐在敞篷车上。
他可是一位艺术家，
他在谈论魔术师。
大庭广众之下让大象消失，知道是怎么变的吗？啊？错误引导。
我见你说这趟
错误引导，
也就是障眼法。
听到大脑都会相信。
加布里尔对障眼法十分的在行，而且非常的欣赏。
坐好，
后面有警车跟着，他加快了跑车的速度。加布里尔开着车飞速的在马路上穿行，车速太快，把史丹利吓得够呛。所有的车都乱套了，因为他的车开得太快，几辆警察局的吉普车在后面疾驶。
什么？你开车？
史丹利抓住方向盘。这个时候，加布里尔拿出手枪对吉普车射击，吉普车的司机被打中了。吉普车被打中以后，撞在路边的汽车上，吉普车在翻滚。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把车停了下来，打翻的吉普车爆炸了。加布里尔在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机关枪，一个重型的机关枪，他装上弹架。这个时候警察的车也来了，在向他们射击。加布里尔用枪去射击吉普车，机枪的火力太猛，把吉普车整个的打爆了。吉普车爆炸变成了一个火球。
开车，天哪！
史丹利坐在驾驶室。
这车我不会开。
那就学。
又一辆吉普车追了过来，
快！
史丹利发动了车，吉普车在后边紧追。史丹利绕过了一个停住的车，路上的车都被他们吓坏了。现在是两个吉普车在追他们。加布里尔用枪在向后面射击，一辆长长的大货车停在那儿，差一点撞上。史丹利开着车绕了过去，
向左，向左。
吉普车紧追，向左急转弯。这个时候，绿色的跑车在窄窄的马路上像箭一样行驶，吉普车在后边紧追不放。前面就是路口。而加布里尔不让他停，让他加油。这个时候，这个车穿过了马路，一直翻到了马路的对面。马路上又是一阵乱糟糟，马路上又是一阵纷乱。加布里尔的枪打中了警察，警察的车再一次被打翻了。警察的车也开着枪，加布里尔站在那儿，用枪猛朝吉普车射击。吉普车的警察被打中了，警车失控撞在台阶上，高高的翻向了空中，然后重重的落在地面。吉普车着着火，打开车门，一个死去的警察躺在地上。
上车。
这个时候加布里尔的人来了，开了两辆黑色的吉普车。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着，史丹利，
手下拿着枪走了下来。
我喜欢你，对你很有好感，可是你别把我的好心当作弱点。你还有12个小时搞病毒，快上车。
加布里尔用枪对着史丹利。回到房间，史丹利正在收拾行李。
你好吗？
我刚才看见那个疯子在街上杀了8个人，我的感觉太好了。
你现在不能走，马上就要成功了，你得相信我。
相信你？对，昨天我才知道你是特工，今天又有人追杀，而且我还没搞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要是不查明他为谁工作，我们恐怕又得重新再来过。
这与我无关，我可不管他到底为谁工作。
那么霍利呢？你也不管他了吗？ 把这事办了，我们帮你把女儿要回来。
在史丹利心里，只有女儿霍莉。他答应了金姐。在俄勒冈州的一个山脚下，一架直升飞机贴着山腰慢慢地飞了下来。山下面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河的两边是青草，河水很干净，河床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直升机慢慢飞向了河岸边，河中间有一个人在钓鱼。螺旋桨吹起了巨大的风，水里边钓鱼的人挡着脸，原来那是参议员，叼着雪茄，戴着墨镜，站在河的中间。他穿了一个黄色的马甲。螺旋桨停下来之后，走下来一个人。
伟大的美国户外运动。
那正是加布里尔。加布里尔穿着长的黑色的风衣。
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手淫，不过瘾。
还有黑色的贝雷帽、墨镜。
这就是钓头放的小溪吗？
加布里尔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手套。
这真是一个讽刺，我的参议员。
参议员手里拿着鱼竿。
打击犯罪活动委员会主席竟然来这儿垂钓。哼，你怎么能这么做？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改变了自己的个性，我连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加布里尔对着参议员。
我们就接近目标了，可是你居然会背叛我。
联邦调查局在监视你。
在一个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参议员的手下提着包走向了自己的车。
你想杀了我？你把忠诚放错了位置。
镜头里还是加布里尔和参议员。
你背叛了美国。
画面又出现了参议员的手下。
爱国主义绝不会只有四年的保存期。
参议员还是叼着雪茄。参议员的手下正准备坐上自己的车，他打开了车门。加布里尔手里拿着枪，
你拿那玩意干嘛？
参议员怎么也想象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托马斯·杰弗森总统曾经枪毙过一个卖国贼。
等等，托马斯·杰弗逊总统。
枪响了，参议员手下的车也开始爆炸，巨大的爆炸把整个的地下车库都给笼罩起来，一团熊熊的火光把汽车炸得粉碎。而与此同时，参议员也惨死在河滩里。在一个废旧的剧场，史丹利被加布里尔的手下带过来，走进了一个大门。加布里尔站在剧场的一个角落。
很好，
完成了。
史丹利掏出了光盘递给加布里尔，加布里尔把手机交给了史丹利。
社会保险号码是66954731。
对，
我是瑞士信贷银行的，通知你有一笔1000万美元的款子已经转到你名下的新账户里了。
我很爽约。
加布里尔微笑着看着史丹利。史丹利有了1000万美金。
那么我没事了。
急什么，散散步。
史丹利跟着加布里尔。
我想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走在一个红色的楼梯下。
我是谁？
不用，我知道你是谁。
哦，是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抢银行的，可实际上我跟你一样。
像我？
嗯，
不，你是杀人犯。
比这坏的事我都做过，可是我有道德观念，有做人的标准。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你要是听下去的话就会明白。你不是问过我那些人是谁吗？50年代霍弗尔曾经创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做黑细胞，它的宗旨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的自由。
加布里尔看着史丹尼。
我只关心我的女儿。
我正是说你女儿。我在说你，你的女儿，还有2亿美国人以为自由会唾手可得。
明白了。
你要知道保护自由很不容易，这就是我的职责，以保护你的生活方式。
难道为了保护我这个区区小市民，所以你就非得去抢银行的钱？
说得对极了，因为打仗需要钱。
加布里尔微笑着转身走开。
打仗？我们跟谁打仗？
在一个旧剧院的墙下，史丹利跟着加布里尔，他看到了在这个剧院的一个大厅里有很多电脑系统，有的人在装着武器。
没有人向他们发动战争。
加布里尔点着了雪茄，一些手下正在往箱子里装着一些重型的枪支和武器。
摧毁机场，他们处死美国游客，我们就毁掉一座城市。我们要让恐怖分子感到恐惧。
还有一些要爆炸的现场的模型。
你不是打算通过电脑，而是直接去银行？
你要跟我们一起去，24小时就会结束。你会成为富翁的，你会和你的女儿在游艇上尽情享受，这可是美国人的梦想。
这是一个很大的大厅，是一个剧院，有一个发电机在工作。
你就会成为英雄。
史丹利跑了过去，拽断了发电机的线，房间里全部变得黑暗。
放心，让他走。
手下拿枪对着他，史丹利不知跑到哪儿了。
我们该出发了，走
了。街上行人很多，有两个黑色的大型吉普车，那是美国部队所用的最著名的悍马吉普车，比一般的吉普车都要巨大。两个吉普车的后边是一个又长又大的大客车。吉普车直接撞进了银行，银行里的人吓得四散奔逃，然后大轿车把停在银行前面的小车全部撞开。
回去！
歹徒们下来拿着枪冲进了银行，吉普车继续在办公室里横冲直撞。我们用枪托打倒了工作人员。
手放头上，快走，快点，快！
工作人员都吓坏了。
给我钥匙。
什么钥匙？
一个男士。吉普车差点把那个男士撞死。
钥匙。
加布里尔去要钥匙，男人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钥匙递给加布里尔。加布里尔交给手下，他打开了一个铁门，铁门的里边就是银行的电脑控制室。
快点，快走，快点，走。
现场的人质全部被手下轰在一起。人质们都被吓坏了，推过来一个小车，车上是炸弹，每一个炸弹都拴着一堆钢珠，每一堆钢珠都有数千个。
挡着我。
一辆汽车停在女儿家的门口，前妻家的门开着。
有人吗？美丽莎。
史丹利在找前妻，他要找到女儿。房间里没有人，到处都是灯，还有摄像机。
霍利。
突然客厅里把他吓了一跳，一个男人趴在地上死了，还有他的前妻躺在床上也死了。
霍利，霍利，霍利！
史丹利紧张极了，他要找到女儿。女儿在哪儿？
宝贝儿，
打开一个房门，没有。他又跑向另一个房门，
霍利，
还是没有。他终于来到女儿的房间，女儿的东西撒了一地，还有眼镜。
天哪！
他皱着眉头，吓坏了。
警察，
放开人质！
镜头又回到了片子的刚开始，警察拉着人质，希望把人质救出来，但是人质身上的炸弹爆炸，路上的一切都被炸翻了，钢珠横飞，所有的一切有一个重演，带血的钢珠滚了过来，一直滚到史丹利的面前，史丹利趴在地上，警察们都站起身，
你看。没事吧？没事。伙计，
黑人警官看看手下有没有事情。外面的车在冒着烟，着着火，车身上到处都是洞，是被那些钢珠给崩的。警察们把死去的警察拖起来，汽车上还着着火，史丹利趴在地上。
这得由你负责。
哦不，
这是加布里尔。
要死多少？
加布里尔打电话给黑人警官。
25分钟之内，我要一架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
然后挂了电话。黑人警官。
一架飞机25分钟内停在机场跑道上。
他对着自己警局的头。
他的条件。
然后不满的走开了。要不是这个头的瞎指挥，
飞机
还不至于造成人命的损失。
开始吧，史丹利，我要先见我女儿。
想见女儿，带她过来。
这是加布里尔，手下带着女儿来到他们面前。
我的天！
歹徒举着枪。
你没事吧？
女儿
没事，没事，
满脸都是泪水。
你这狗杂种！
他在骂加布里尔。
你以为我希望弄成这种结果吗？
加布里尔摘下墨镜。
必要的话，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牺牲多少人我都不会在乎，包括我自己。
爸爸。
史丹利喘着粗气，他非常生气地看着加布里尔。
你放了他，我帮你取钱。
等你完成了，你们一起走。干活吧 ，Stan。
然后加布里尔走开了。
老潘，
电脑室的门被打开。一张光盘递给史丹利，他放在光驱里边。加布里尔站在史丹利身边，看着他操作。电脑屏幕显示着一些个小方块的模型，飞向了世界上的各个账号。
分在各个账户上。
屏幕上显示着各种数据。
好了，还我女儿，
确认一下。
好，
带她过来。
女儿被带过来。
你没事吧？
史丹利搂着自己的女儿。
好，我们走，走。
然后牵着女儿的手往外走。
等等，史丹利。
加布里尔让他站住。
干得好。
史丹利慢慢转过头，领着女儿正要出门。
后会有期，
难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电脑出了问题。
全都
拦住他！
所有的账户全都归零了。
把他抓回来！
这个时候，手下们正准备去抓女儿，然而史丹利撞开那些个打手，女儿拼命地跑到了门外，被警察把她抱起来。史丹利跟加布里尔的手下打了起来。
怎么回事？
加布里尔拿枪对着史丹利的头。
爆炸，干扰了内部仪表。
不可能，你在耍我。
加布里尔不信，还用枪对着他的脑袋。
你杀了我，你一分也捞不着。每60秒，钱就会从一个账户跳到另外一个账户，今后的10年都会这样。不过这要等到6个小时以后。
史丹利并不想加布里尔得到这些钱，
可惜我不会，
因为这是国家的财产。
24位密码加密的，即使是我也破不了防火墙。我们这样吧，你放了人质，我就告诉你怎么来取这笔钱，然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成交吗？
我想想。
枪对着史丹利。
这不行，带军去。我开。
金济被歹徒拽了过来。
干嘛？
过来吧。
不，
你要干嘛？
金济很紧张。
不，你不能。
一个绳子吊在房顶的一个吊杆上，然后他们把绳子拴在金济的脖子上。史丹利紧张坏了，打手操纵着那个卷扬机，卷扬机把绳子吊起来。
看看他还能活。
金济被吊在空中，绳子拴在他的脖子上。时间一长，金济就会被勒死。
但愿你还有办法。
史丹利来到电脑旁边继续操作。金济被吊在空中，他拼命地挣扎。史丹利继续操纵电脑，软件开始运行了。他皱着眉头，咬着牙，他拼命地操纵着电脑，用手在飞速地敲打着键盘。
30个小时
之后，飞机停在跑道上。
一个手下告诉加布里尔，加布里尔看了手表，还有20秒。金济已经不怎么动了。
你给我闭嘴！
金济快坚持不住了。
9，
账号。
手下把账号递给他，把账号输进去。屏幕上显示着数据，正在转账。
行了，
3。
办好了，办好了，放他下来。
转账完成了。
确认了，放他下来。
这个时候，金济被放了下，他被勒得够呛，差一点没有死去。结果加布里尔一枪打中了金济的左胸，金济躺在地上。
他是特工 Stan， 快点上车，快！
加布里尔招呼着手下，史丹利来到金济的身边，金济躺在地上，眼都没有闭上。
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
人质们身上拴着炸弹，还有无数个钢珠，他们被押上了那个大轿车。每个人上车的时候都被启动了爆炸装置。
保持距离，威力内空中必须畅通。
出发了。
黑人警官命令手下跟着他们走向机场。一个火箭发射器放在箱子里，那是在大轿车上。他们带了火箭发射器
干嘛？
歹徒们看着那些人质，他在威胁人质。
我知道你想什么，
这是一个歹徒。
这发射器会不会是通便栓？
一个男性的人质坐在那。
好吧，只要你敢再瞪我一眼的话，我就真把它塞进你的肛门里，你巴不得我现在就打死你。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你们新的拘留区。
加布里尔也走上了车。
过不去，恐怕连喊娘都来不及。
然后坐在车座上，巨大的轿车开动了，路上还有一些翻倒的警车被大车撞开了，大车像一扇山墙在马路上移动，警察们都坐在警车里追了上去。在机场，机库的巨大的门在慢慢拉开，一架飞机正走向跑道。在道路上，警车开道。
这一切你怎么解释？
他们正在奔向机场。
你没有全面的看问题。
在大车上，
我们这样假设：你有能力治好世界上所有的病，可代价是你必须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
这是加布里尔。
史丹利，不，
史丹利很坚定。
你真让我失望，这是善事。
假如是十个无辜者。
你开窍，假如是一百一千个呢？只要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人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除非是恐怖分子。
史丹利非常的气愤。
每天都有几千万人不幸的死亡，你的同情心哪去？你以为给环保组织捐20块钱就能改变世界吗？看到我这样强硬，有哪个国家还敢窝藏恐怖分子？你知道吗？我可以花4000万从明斯克买核弹头。哦天！要买半打还能打折。
轿车的外边是移动的城市，警车围着这个大轿车正在开路。机场，许多警车已经开到了飞机的旁边，警察们都下了车。
好了吗？
加好油了，随时可以起飞。
飞行员呢？
他们马上就到。
这是警察局的头。
好，准备吧，
弟兄们，这里留一组，其余的到外面去，快，速度快！
马路上大轿车还被警车护送着，在一个路口，警察在指挥着，让他们拐弯去奔向机场。前面引路的警车都拐了过去，然而大轿车却没有，它并没有开向机场。而是开向了另一条路，并且撞翻了那个挡在路上的警车。
哦天哪，他想干什么？我们不是要去机场吗？
还记得错误引导吗？
史丹利看着窗外，他很焦急。这是城市的景色，一座大桥，大轿车正开过来。
开到哪去？
看过遮天快车吗？
黑人警官在用扩音器喊他们。
我不喜欢的结局。
传来隆隆的声音，大轿车的顶盖被打开了4个门，然而空中有一个巨大的直升机，那是部队用来雕坦克的大型直升机。直升机伸下了4个挂钩，挂在车的顶部。
他不是当真的吧？
抓紧了。
巨大的轿车被直升机叼了起来，橘红色的直升机甩着巨大的螺旋桨，
控制中心
把一个大大的客车吊在了空中。
停机坪上我也布置人了，我想应该万无一失的。
好，好。
机场警察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辆巴士他不来这里了，他刚才摆脱了引导车，转向第一街去市区了。
好吧，就去第一街。
可是那辆巴士也不在第一街。
警察头回过头，
那在哪儿？
在天上。
镜头一转，直升机拖着轿车在半空中移动。这是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巨大的直升机吊着客车在高楼的缝隙里移动，轿车在慢慢的摆着，很危险。
他在干嘛？现在风力太大了，他怕过。
楼群中的风力很大，风向也不定。这个时候对直升机是一个考验。
趴下，都趴下。
前面有一个广告牌，轿车撞在广告牌上。
我们要么全身心的投入，
在一个高楼里边，
整个广告的方向。
一些公司的职员正在开会，但是由于风力的原因，巨大的直升机在空中转动。楼道里的人看着害怕，结果轿车撞进了那个楼层，玻璃护墙被砸碎了。这个时候直升机在摇摆，突然两个挂钩掉下来，公共汽车变成了倒挂式，只有两个钩吊着那个巨大的公共汽车。有两个人从窗子里要掉下去了，他们抓不住窗子，一松手，一个人质离开了轿车，然后爆炸了。直升机吊着巨大的客车在楼群的缝隙里飞行，直升机就像一个红色的巨大的蜻蜓，来到了一个高高的楼顶，它慢慢的往起升，把那个在空中悬着的大客车，他想慢慢的放在楼顶。飞行员操纵着飞机，飞机撞坏了许多楼顶的装置，里边的人质都被吓坏了。然后飞机把大客车慢慢的平放在楼顶。车里边的有些人已经受伤了，这个时候加布里尔也在其中。车子开到了这个大楼的底下，警察们走向了大楼。
把这栋大楼给我包围起来，明白吗？波利斯，你把大厅里的人疏散了，快点！
你们几个去那边，
守住电梯口、楼梯口。
黑人警官正在安排任务，全副武装的警察顺着楼梯走上了大楼。
怎么回事？
这是工作人员。
在那边怎么了？
货运电梯在哪儿？
在大楼后门的那边。
快去！
黑人警官摁着电梯，巨大的飞机离开了。歹徒们一个一个的关掉了人质身上的炸弹。加布里尔伸手要跟史丹利握手，
也许后会有期。
史丹利并没有理他。
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得了，史丹利。
史丹利追了出来。
结局不全是你所想象的。
加布里尔转身走了，歹徒们用枪对着史丹利。楼顶有一个直升机，史丹利非常的气愤，他看到了直升机就要起飞了，这群歹徒就要离开了。正好车厢里有一个火箭发射器，史丹利装上了弹头。
闪开，闪开点。
他拿着发射器出来了，他要瞄准那个已经起飞的直升机。直升机慢慢的离开了楼顶。
不，等一下！
史丹利瞄准了那个飞机，发射了。飞弹飞了出去，正好击中了直升机，直升机起火爆炸，在空中旋转了一下，变成了一个火球。警察们扶起了史丹利，捡起了那个发射筒。在一个停尸房，床上躺着一个盖着布的人。
你们是来认尸的吧？
走进来两个人，那是黑人警官还有史丹利。打开扇布，躺着的人就是加布里尔。史丹利扭过头，心情很不舒服。
这具尸体的牙齿与以色列政府给我们提供的，
这是验尸官
特工加布里尔希尔的牙齿完全相符。
验尸官指着照片。
司法部根本没有叫金吉诺尔斯的特工。
一个手下拿了一份资料，
我查了所有的医院和停尸房，没有找到尸体。
资料证明金吉并不是警察，难道他是骗人的吗？这个时候，
他能在大庭广众，
史丹利回想起了过去的一切。加布里尔喜欢障眼法。
你把卢总给他，带着钱赶快离开。
可是金吉说他是警察。
凡是听到的、见到的、大
看到的，他想到了那个爆炸的飞机。在他趴在地上抬头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下了楼梯，还有那个在地下室里的尸体。难道那就是加布里尔？他又使用了障眼法逃跑了吗？
没人可怜他，没事吧？
黑人警官却不知道这一切。
是的，我没事。
那你干嘛不走呢？去看看女儿。
谢谢。
史丹利跟黑人警官握了手，警官转身走了。
狗杂种！
史丹利骂着躺在床上的加布里尔，然后盖上单子。
好，谢谢。
在一个小餐馆，
是的，
史丹利和女儿坐在餐桌上。
好，那走吧。
两个人站起身走向门口。
领航员，下一站去哪儿啊？
霍布鲁克。
霍布鲁克。
走出了餐厅的门。
有石化林，爸爸。
哦，有石化林。
对。
哦。
方向得从40转到180。
父女俩走向了一个吉普车。吉普车的后边拉了一个大大的车房。
我没事，宝贝儿，很好。
那是牵引车房，里边有生活的所有的设备和设施。车子开动了。
别担心，爸爸，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
长长的房车在吉普车的牵引下走上了马路。镜头一转，这是一家银行，一个女士走了过来。镜头从楼内的楼梯慢慢摇过来，摇到门口大厅。
你好。
女士走向工作人员。
麻烦你，我想从我的个人账号里把钱转出来。
坐在那儿穿着高跟鞋。
是多少？356127G。
女士的背影，棕色头发，过肩，披在后背上。
那么您要转出多少钱？所有的钱。
那正是金吉。
我要转出所有的钱。
金吉没有事儿。原来加布里尔利用了障眼法，在一个码头，许多白色的游艇停在那儿。金吉提着包走上了游艇，他戴着墨镜，
没事了。
前面站着一个人，那正是加布里尔。他换了装，剃了头。镜头在海面上移动，一个小小的白色的游艇在海面上行驶。电视里传来新闻，镜头移向海面上的一个巨大的白色的游艇，那上面能装许多的人。突然，镜头里的游船爆炸了，巨大的火光冲天而起，整个游船被炸成了碎片。加布里尔纵然有千般的聪明，也逃不过上天对他的惩罚。史丹利，一个卓越的电脑专家，为了女儿，他也为金钱所动，但是他正义尚存，为了国家的财产和人质的安全，他道义尚存，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女儿，还得到了一笔财富。